他这个人也不多。
当时我送到黄浦川镇乡中之后，乡政府有一级派去算计，是原来的286级算计啊，最近的倒操作系统没有人回运，但是刚我刚刚98年从兰州毕业之后，学校里已经学过计算机，就是说到乡政府有一次过去的时候，说是能不能让我们试一试，他说是这个机器你们试啊，我们的人都试不了，我说没关系，我们试一下吧。他就说好，你试试吧。哎，一试还可以，因为他是那个 DOS 系统抓的是 UC DOS 那个 6.0 版的。那么我们把整个机器弄好，哎，可以运行了，并且给乡政府起草了一个简简单单的通知。哎，乡政府的人觉得，哎，还可以，这小伙子行啊。他不可能每天都去这样让我们在学校里上课，还要跑到乡政府里去给他们打字儿。所以呢，乡政府就决定说是送给你们学校去运好了。这样的话，你们学校一方面去运，一方面我们乡政府有什么文件、有什么东西拿过去，你们给我们打上。这样的话，乡政府就占很大便宜了。一方面运我们学校的老师，一方面用我们学校的材料，而乡政府一分钱也不用掏的，所以乡政府就把这个原来的这个特别特别破烂也特别特别旧的这一台计算机送给了我们当时的黄浦川乡中。这就是黄浦川有了第一台计算机，并且第一台计算机就适应在这个学校的教学和一些办公上。那么慢慢的，哎，乡政府觉得这样长期适应的话有点不好意思的，他们后来又自己买了一台计算机，所以把这台计算机就送给了我们学校。我们通过升级之后升了个386，后来就是说又买了个大用机，自己就开始适应计算机了。这是黄浦川的第一台计算机。而也就在这个时候，天津跟甘肃是一个对口的制约的省份，那么他们就形成了一种保护的对子。所以呢，当时就是青年志愿者老师就到黄浦川来支教。黄浦川支教的时候，当时他在黄浦川职业中学支教。哎，到黄浦川中学职业中学支教的时候，他先的时候也到我们黄浦川乡中去，因为两个学校相距不太远，所以他先的时候过去。哎，听说你们乡中有一台计算机啊，支中这边没有计算机，我看一下。哎，所以他就看到的时候，他说：“哎呀，你们还用着这样老的计算机吗？”我说：“哎呀，这都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自己没有钱买，别人送了一台，所以我们就已经对送计算机的这人表示极大的感谢了。”他说：“哎呀，这可真是了不起啊！”哎，到后来之后，在彭老师就是到乡中那边去跟我们聊天，聊天的过程中，因为我们计算机刚刚接触的时候，技术方面还是不是太好的，所以就有些技术问题还要请教一下彭老师。彭老师他就不爱吃饭的给我们去讲解，说是该怎么处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哎，我们也解决了好多事。后来就是说我跟彭老师出去了，经常跟彭老师在一起就聊天，还是在一起闲闲的时候，他就在那地方讲，就是说我们西部的这些贫穷的孩子怎么样去干点面对的这个贫穷的现实。出门是大山，睡觉做梦也是大山，看到的还是大山，一天跟大山交道打交道。所以呢，他说：“哎呀，只需要改变这种命运，我们大家才能改变这个日后甚至现在的这些贫穷的面貌。”所以就是说，他的那一种影响也慢慢的在这个地方对我们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到后来就十月国庆节的时候，彭海南老师当时就是在职中支教嘛，回了一次天津。回来天津之后，林总也到黄浦川来了。哎，林总一来，那个情况就不一样了。林总在黄浦川之中看了一圈，同时到黄浦川的上家沟、王家沟以及张家沟这些比较贫穷的山区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的贫穷。同时，他也到黄浦川乡中去转了一圈，看到就是同样两所学校，一所学校跟另一所学校的教学质量、学生的人数以及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对比，他觉得这两个学校应该合起来办学是比较好的，也就是说职业优化对于整个黄浦川的发展也是比较好的。这是他最先提出来要将两个学校合并，这样办学的话是比较好。林总回去之后，就是说给黄浦川职业中学捐赠了10台电脑，那么这样对我们当时的两个学校竞争比较大，一方面是学生的 招收情况，另一方面就是就业学生的升学情况，这样的话进行校比较大，所以当时的校政府有让学校想办法舍钱一部分支付一部分，在校中呢购置了十多台电脑，同时职中这边有了十多台电脑，自己又设购了一些电脑，这样的话两边的电脑已经就慢慢的开始发展了。原因就是说当时形成了一种竞争，你有了电脑，你的学生学习的环境以及你的教学条件肯定比我的要好，所以你买电脑他也买电脑，这样双方在买电脑的过程中就形成了一种无形之中的竞争。同时由于这个时候林总在花样川一考察，形成了这个初步的由花样川开展至小千下万台的活动，那么他最初把花样川职业中学作为试点进行推广，由让学生改善他的当时的生活状况，也就是说林总自己掏腰包让更多的学生去吃上好一点的饭，同时呢让更多的学生可以喝到开水，这样的话就心中有时是方面的竞争给校长那边形成巨大的压力。同时就是说作为世界花样川之中他搞得轰轰烈烈，这次在冬季的时候这次学生五十多人在老师和校长的带领下就到天津到北京去进行学习和参观，这样的话学生的积极性更大了，家长呢支持学生的上学的情况也比较大了。同时我跟彭海南老师第一次接触之后他就给我留了邮箱，哎，这个时候也就是说林总视察了一下看到哎呀这个学校现在有了电脑，但是说没有上网的机会，很难跟外界进行沟通，所以他就决定给这个相关的领导说，给相关的领导说这个好处，那么学校最后就是说开通了这个宽带，当时的花样川校中开通的宽带也是在杜校长的支持下，杜校长就是说你校中没钱我这中有钱可以给你开通宽带，可以开通这个拨号上网让你去上网，那么一方面就是说跟外界沟通，另一方面跟我们职中这边也可以沟通一下，这样的话互相资源的互相利益，这是最好的，所以就开始上网，上网之后我就经常跟彭部长他们也进行联系，同时当时这个花样川职业中学这边的网络管理员是高考泰老师，所以有些技术上的问题我也去请教他，同时呢他们当时高考泰老师他对计算机也是第一次接触，又到了千下万台公司的天津总部去进行了培训，培训之后就是说有些网络上的问题他也在这边就是说相对知识上比较好一点，所以我到他这边来请教，同时来跟那边的彭部长也请教，后来到11月份左右杨志立老师也到花样川来了，杨志立他对技术上是比较强的，所以我们有什么问题也请教他，哎，杨志立老师同时过来的时候千下万台公司也给花样川小百自己中学赠送了十台电脑，这样的话就是说作为一个花样川的另一个会员学校，那就是花样的乡中也慢慢的有所发展，这样的话就慢慢的跟千下万台有了一定的联系，同时呢千下万台公司一方面给我们大量的硬件和软件支持，同时在知识上也进行了大量的支持，比如说定期在网络上进行一些知识培训，同时在第二年的三季对当时的花样川校中的两位老师，就是我跟另外一位老师就是张云老师进行了计算机知识的培训，这样的话一方面加上我们在这个地方不断的努力学习和知识上别人的支持，同时呢经过培训之后我们的技术水平就慢慢的提高，对于网络整个的运行以及外界的沟通也形成了这个非常方便的渠道，这样的话就是说无论是跟千下万台的相关的领导老师以及相关人员进行沟通还是技术上的支持都没有什么妨碍了，同时得到更多的就是说关注花样川的人的帮助，他们就是说倾其所有的能力，无论从物理上财力上还是知识书上都给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帮助，那么我们在各方面帮助的各方面同仁的帮助之下呢，慢慢的就是由原来的没有计算机到有计算机，由一台到很多计算机，这样学生呢同样的也可以通过计算机跟外界的朋友们沟通， 这样扩大了花果山的景象，那么很多很多关注花果山的人都到花果山来去看一下，了解花果山的发展是如何，接下来在工作的推广是怎么样的。那么第一步线下兼职就在花果山慢慢的推广开了，那么紧接着花果山形成了第一个会员学校，一直发展到第二所会员学校，所以呢慢慢的就是说有第一所第二所一直推广到整个古老县，现在有七所会员学校这样的规模。那么这样我们几个人接下来才慢慢的有了不可分割的这种缘分。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管理员，平常无论遇到知识上的问题还是遇到我们工作上的问题，都要去请教很多的人，特别就是说在知识方面就要请教青山晚餐的小杨志烈、于青老师，他们就是说在知识上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对自身的发展还是对花果山的发展都起了一定的影响，这样慢慢的这青山晚餐以他的精神就在我们花果山就形成了很大的影响。那么我们也现在慢慢的走到这条路上来，那么也就是青山晚餐的这种发展与做密切的联系，这是我们初步跟线上来才进行协助。那后来由于工作的原因和知识上的发展的要求，所以呢到天津去接受了两次计算机的网络以及知识方面的培训，这样对自身的知识要求也有所提高。同时呢我因为知道网络上的问题是随时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的，那么我们学习回来之后只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将自己学校的这一系列的事情做好，同时呢还可以为周边的一些客户、农家以及还有一些有电脑的人进行一些简单的服务。特别就是说我们当时花果山还只有学校和乡政府有电脑，其余的单位都没有任何一台电脑，任何一个单位都没有一台电脑，所以他们就觉得非常非常的了不起。你们学校的发展确实跟现在的社会联系的非常紧密，而我们发展的第一家有电脑的人就是粮管所。粮管所当时他就说要进行大量的事情处理，我就跟他们建议说，因为当时的所长是杨生富，杨生富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一个领导，他就说哎，你们电脑处理工作怎么样，我说是非常快的，就一个人可以干三个人的活，特别就是数据处理方面。他就说行啊，你给我们就是说找一个比较好的配置的电脑怎么样，我说行。我就利用一个星期天的时间到五位去跟他们的财务人员和领导到五位去，他们购置了一台电脑来之后，帮助他们进行了安装，并且对他们的两个财务人员进行了培训。培训来之后，他们的财务人员对日常的办公，特别是 office 办公系统掌握的也非常快，大约利用了两个月左右时间就给他们完成了培训，他们的员工同时进行了这个计算机会计证书的考试，他们也通过了计算机证书的考试，所以他们就非常满意。那么我们的工作就是说这样慢慢的展开了。那么同时粮管所的人就说是哎呀，觉得当时我们知识也是很好的，虽然就是说他们是非常信任我们。哎，这样的话他的职工在那个地方不停的宣传说哎呀，天上来才培训的这些人真的了不起啊。哎，等一下我接个电话啊，先暂时听一下。
哎喂，啊，也是听说我从酒店买的了，我这个知识发给你，我给你来的啊。
这样的话哎好了啊。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个学院就是粮管所的两个会计学完之后，他们觉得感觉非常好，同时就是形成了一定的宣传内，这样的话慢慢的他们粮管所有外界的商业活动或者是计算机方面的问题他都来请教我们，这样他们是一个宣传作用，在社会上就是说线下完成培养的这学生还可以，哎，知识上可以解决好多好多问题，可以帮助很多人去处理这件事，所以我们的影响在社会上第一个影响就是非常好。那么日后呢到我们无论是进行计算机构筑方面的选择还是计算机方面的维修，他们也乐意来找我们，所以呢我们在整个花果山的口碑比较好，那么日后的工作也比较好做了。同时对千山晚餐他们也已经非常有千山晚餐这个事情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认为千山晚餐就是说培养人才的一个工程， 无论是怎么样的人才，只要他能够尽其所能的培养，他都可以满足这个人才的培养。这样的话，当然这种人士就是说在当时来说还是比较先进的，因为我们首先就是突破的是这个有文化的人，有知识层次的这些人在教育，让他们去进行宣传的话，对于我们接下来在工作的开展也是非常非常有利的。这样的话，我们紧接着第二步就要在社会上搞一些培训了。社会上培训的时候，中间培训的其实就是20岁到30岁之间的这些年轻人，因为这部分年轻人就是说他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接受计算机教学和这个新的观念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所以我们首先从刚刚毕业的20岁左右的这些年轻人开始给他们一些面培训，让他们来到这个地方，我给你教计算机，让你感受一下计算机如何，然后激起他的兴趣，他有了兴趣，然后才会慢慢来接受这些培训。我们特别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培训，外察之系统是说让他学会外察之系统，然后通过外察之系统去上网，哎，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他觉得非常感兴趣。那么从第二次开始，紧接着开始是要教一些更难一点的，就是 Word、Office、或者是微软这些办公软件，这样的话需要的时间就比较多，所以我们从第三次开始就要对需要是另外的这个办公软件的人就要开始收费了，这样慢慢的我们的培训就开始了。当然这就是我们第一次跟千山万水接触，日子跟千山万水产生渊源之类的一些事情，这就慢慢的开始了。还有就是日后就是为了这千山万水这个各方面的工作，就是说千山解职已经开始了，紧接着在千山解职的基础上就要进行这个人才的培养，然后就要做更多更多的事。这是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故事，还可以吗？哎，好。哎，陈老师，还可以吗？你说一说，这个只是第一件事情，你觉得行吗？
郭老师您好，我觉得挺好的，说的也挺完整的。王俊他那边有一些问题，他得要敲字，您就要不等一下，您稍微等一下好吗？
好的，我再说一下我和彭海呢，当时的彭老师之间的故事。彭老师他到我们花王团来执教是由县教育局安排的，县教育局当时把彭海呢老师安排在花王团职业中学，安排在花王团职业中学之后，他就在花王团职业中学好像带的是数学课。哎，彭老师呢每天代课，这一课当然我们知道当时花王团的条件是非常非常的糟糕的，他住在那个他跟荣云强老师住在那个房间里面。他有一次跟我在一起聊天，就是说他讲到他来的那个工作环境就是没有水火，就是烧开水的那个茶壶，他们到校长那儿去要，校长也就是说由于经济苦难没有他们，还有就是说需要一个脸盆，专门要洗脚的和洗脸的要分开，也没有要到。现在呢他就在那个地方悲悲痛痛的在那地方在努力的工作，但也没有什么原因，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这边的话条件是非常糟糕的，洗脸的脸盆一般情况洗脸的脸盆跟洗脚的脸盆，洗脚的盆子都是在一块的，也就是我们都叫它脸盆，但是说洗脸也就那一个脸盆，而洗脚有的时候也用那一个盆子，这样的话就是说对南方的人不习惯，所以他需要一个盆子，但是说没有条件给他。还有就是说特别到冬季里，老师们需要一些热开水， 小小没有锅炉，老师只有这个大大的吃饭用的锅，先吃饭，饭吃完然后把锅洗了，然后把水放到锅里面去，再烧水，水烧开了，然后让学生们再去喝，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水开水特别清澈。而民歌房间呢，只有这个暖水瓶。暖水瓶的话，就是说你日前的暖水瓶，日前只用这个暖水瓶打水去喝，几乎到晚上就也是非常非常少的这点水了。所以呢，当时就是说这个条件非常糟糕，没有这个开打开水的。彭老师好像拿着一个陶瓷茶杯，从水井里面去弄一点水来打在火炉上。让这个开水烧滚了，然后再去睡觉，然后去再喝，这是非常的，也就是他说这条件是事实就是这样的。还有就是说有一天下午彭老师他们到我们学校去了，下午放学之后吃过晚饭的我们当时的黄团小主席他跟这个水荣云强老师去的，去之后哎就跟我在一起聊天。当时我们就是有一台非常糟糕的286计算机嘛，因为我在那个地方不停的敲字儿，因为要哎等一下啊。
喂，哎你说，你问你谁呢？
等一下我看啊，马高的结果出来了，好着呢，还有个马蓉是哪个？我马好吗？哦，没有报过名，那还没出来呢。马蓉的好着呢，马刚姐好着呢。绕啥？绕海下出来的啥？因为这邻居啊，他这边有问题了，就他把那个发车带上来了。啊，这王小红啊，王小红没问题啊。臭爷爷啊，没问题，这个都没问题啊。啊，叫他把那个，叫这个。自己外的人啊，今天上午上来交车费啊。好，我不是。那现在干脆嘞，今天上午只是来啊，明天就职工就不过了，因为星期日就走人了啊。好的。
哎，好了，杨老师。当时就是说，他们跟荣老师到我们学校去，正好是个冬天下午。因为早晨下了点雪，下午出了点太阳之后，把那个整个路上都显得是非常非常的泥泞了。他们在走的过程中，哎，非常的糟糕，就穿的，因为彭老师他生活相对来说是比较朴素的，他据我的了解，他日年只穿着两双球鞋，就那两双球鞋，我经常见他就那两双球鞋，真没什么别的鞋子。他过去的时候把鞋子就弄得非常非常糟了，泥也弄进去了，水也倒鞋子里去了。等我们学校之后，他就在那地方跟我直接聊天，我直接在打字。等我打完的时候，他在不停的那个地方跺脚。我说你怎么了？他说啥呀？你们这条路非常糟糕的，你看把我的鞋子弄的是现在冻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现在我的脚非常冻啊。我说要这样做不好的事，你干脆这样吧，你坐在我的床上把那个我的那个拖鞋给他，我说跟他这个拖鞋你就先烤一下吧，你坐在我的床上，然后拖鞋穿上，把你的鞋子放在那个炉子上面去烤一下吧。他就烤了一阵，刚刚把鞋子上面的冰烤化之后，他就说是哎呀，这下还可以了吧。晚上已经10点多了，我说这样的，我最近就咱们喝少的话，你就过去的时候就不冷了。他说哎，不行，我不会喝酒，他不喝酒。当时他确实是喝酒的，因为刚到花露山来，仅仅就是说大约有一个月左右，他还没学会喝酒，所以他不喝酒。最后就跟他聊了一会儿，他就跟荣云强老师就回去了。过去的时候晚上又没有月亮，也没有这个手电，所以他就在那个泥里面就插过去了。我说呀，确实是非常辛苦的。他的意思说，彭老师到我们花果山来，第一个要适应的就是环境，因为当时的花果山就是说，来的时候恰好是秋季，七月份到九月份是秋季之间。那么彭老师到花果山来之后，从海拔0度的地方来到我们海拔2000多米高的地方，肯定环境需要一定的时间去适应，所以他的两个嘴上起了厚厚的两层刺，一说话，那个。吃上面就是开口子了，淌了血， 经常我看到他就是幕后的从那个当时我们叫那个凡士林，这种乳化油的，所以就是说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是比较糟糕的。那么后来就是说他慢慢适应了，当时我们化妆船喝的都是白酒，白酒是非常非常烈的，都在五六十度上，所以他每次喝小口就脸红，并且好像就是醉了，我们也不强迫他。同时我们这边唯一一个客人好的吃了的办法就是打球，他当时因为这个气压比较高，不能够打球他就感觉到心闷气胀，所以呢就是我们明天都拉他去打球，打完球之后他就慢慢的适应了。到两个月之后到冬场的时候，他就是去在球场的客人再次的打球了，并且呢他的那种嘴上吃的这种现象也没有了，慢慢的他也学会了喝酒，现在他的喝酒的习惯喝彩券的习惯你可以去问问他，都是我们在花舞台给他引在那个地方培养出来的。这是我们跟彭老师之间的故事。哎，等一下来了两个报名的，我出来一下马上回来。哎，